他们是第二十五节来看，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这个礼。后来他们就跑到约翰那里了啊，那这个人就跟约翰说了一句话，他说：“拉比啊，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施行众人都往他那里去。”哇，这个挑战很大，对不对？约翰嘛，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嘛，原来施洗都是在约翰那里，现在施洗的跑到耶稣那里去了，啊，我们中国人讲同行相忌嘛，对不对？以前多风光啊，约翰是不是？啊，那么后来呢？现在啊，耶稣出来侍奉了啊，人都跑到耶稣那里去了。我跟大家讲哈，这是一个挑战呢，啊，生命不好的人当然会很不高兴，是不是？啊，因为原来光芒都在我身上，现在光芒跑到别人身上了。那么你注意去看哈，这段的经文啊，这也是一个很好主日学的讲道啊。那么结果你发现约翰碰到这个挑战的时候，他说了一个很有趣的几句话啊。那么他在第二十七节他说了，约翰就说了，如果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哎呦，这个厉害了，他把这个样的结果啊归在这是天上的引导，对不对啊？上帝要这样做就这样做了啊，不是我的问题，我也不需要去嫉妒，我也不需要争什么。他把个人的完全放下来了，他把它归到神的引导啊，神的事情。那么同时他在第二个啊，简单的讲啊，他说我不是基督，他讲的他的身份，我不过就是上帝招来的一个仆人嘛，对不对啊？是耶稣的先锋嘛啊？其实约翰的工作已经做完了。约翰的工作在哪里做完了？就是当他为耶稣受洗的时候，那一刹那，天上不是有圣灵像鸽子降临在他身上吗？天上有声音，这是我的爱子，对不对？我所喜悦的哈。我跟你讲，在那个 moment 啊，耶稣等于是正式开始要出来侍奉了。那么在大家去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很重要。耶稣要成为一个拉比哈，在犹太人的当中。当然他是一个弟兄，是一个男的，肯定的啊。第二个，他是第八天行割礼的。第四啊，再来一个很重要的，他十二岁要成为律法之子啊。所以犹太人十二岁等于是成年啊。那十二岁律法之子读什么？利未记，因为他可以带牛带羊单独去献祭了啊。安德十二岁他要去献祭的话，是爸爸妈妈带他去，懂我意思啊？就是还没有成年。所以犹太人十二岁以后，他就学旧约的律法啊。那么从立位记开始读了啊，那么出埃及记就少了。为什么？出埃及记 很大一部分大家知道，从二十五章是讲会幕嘛，对不对？那个就不需要啊，因为会幕的启示就一次性的啊，会幕造好那个功能就基本就毕业典礼了啊，因为你已经造了啊。所以从立位记的第一章开始教导这些十二岁的孩子怎么样去献祭了啊，就开始教了，一路把立位记教完啊，包括了生活上啊，包括身体的清洁啊，吃东西什么他就开始教啊。第三个啊，先讲第一个是男的，第二个是第八天行割礼，第三个啊是他要成为律法之子，第四个了、啊、很重要，他要接受洗礼啊，因为这是犹太人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这几个 requirement 啊，如果你第一个弟兄先不算的话啊，一定是男的了啊，那就是三个 requirement， 懂我意思啊？这三个 requirement。完了以后，正式他就可以出来做拉比了，所以你看，耶稣最后一个是什么？受洗，啊，他受洗。他三十岁出来传道之前，啊，他一受洗就有声音出来了，啊，天父，这是我的爱子，等于是他正式要开始怎么样去做事工了，哈。所以啊，好了，问题在这里了。当约翰给他施洗完毕了以后，耶稣说要尽诸般的义，就是这个意思。其实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礼。耶稣又没有罪，可以不接受的嘛，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要受洗，要进诸般的义，是要满足犹太人的要求啊，律法上的要求，很重要的啊。啊，当他做完了以后，其实约翰的 mission finish 结束了，他的工作没有了，因为那位弥赛亚正是什么呀出来的，是不是？啊，所有的其实他才是主角，约翰不过是个配角，是前面的开路先锋。啊，那开路先锋就是中国那个官一出来的时候，啊，前面就有那个拿着书记，就那个，很好玩啊，就是这样的。 他要开始为他去宣告嘛，铺平他的道路嘛，对不对？他就是做这个工作。他那正是弥赛亚一出来开始侍奉的时候，当然你的工作就结束了嘛，因为主角出现了嘛，你这个配角退休了嘛。所以当他接受到这个挑战的时候，他非常清楚的，他说我不是基督，他知道男主角是谁，懂我意思吧？那个主人是谁，他很清楚。第二个，他说我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二十八节，我曾说了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他知道他到底是谁，他不是主人，他是仆人，很简单，对不对？被阿布塞当，啊，阿布塞当就糟糕了哈。那么接着他开始讲啊，他当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现在的人都跑到那个人的身上，不在你约翰的身上。哎，他一听见更好，这反而是扛奉他的工作做得很好。那反而人家是来挑战他的，结果倒过来，他成功了。他成功不是他嘴巴讲，是那个想挑战他的那个人讲的啊。过去都给你施洗，现在都跑到那里去了，对不对？哎，借着这个，他讲了这几句话，很有趣啊。你看啊，第二十九节，他说了，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啊，就讲耶稣了。我是耶稣的朋友，我今天听见新郎的声音，就是指耶稣开始做工了，对不对？今天你居然跟我来讲这个话，其实倒过来证明，我给他施洗的那一位弥赛亚耶稣正是在侍奉的工厂开始做工。哇，那他当然很高兴，表示他的工作没有白做，是不是啊？表示他做的是对的啊。所以他就说了，我很喜乐，我这个喜乐啊是满足的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好啊，这边我特别讲一个哈，约翰福音十章哈啊，很有趣，四十一节，约翰没有行过一件神迹，可是所有的啊，这个开路先锋约翰呐、啊，所有的这些啊，包括旧约的先知啊这些哈、啊，其实啊，很多人也有神迹的嘛，你像以利亚、以利沙，对不对啊？但是你看约翰没有行过一个神迹，但是所有的啊，上帝的仆人当中，约翰是最有福的，是不是？因为他真正开路了，他看见眼睛看的就是这位弥赛亚，他看得到啊，因为他为他施洗，其他的是没有的哈。弟兄姐妹，你就看到这里面哈、啊，当然这个不太难啊，大家就知道其中那个挑战。好，我现在讲运用到一个东西了，教会的侍奉啊，你跟我大家都不完全啊，很坦白讲。啊，其实包括我们牧师也都是在 under construction，啊、特别越年轻的同工越是这样啊，因为他岁数没到个地步，还比较难看破尘土啊，年纪大的就懂得什么叫虚空的虚空了、啊，就比较容易放手，真的是这样啊。我要讲什么呢？吃饱喝足了啊！啊，我也很坦白跟你讲，我觉得侍奉里面哈、啊、有个最大的东西，安全感。安全感哈、啊，我从年轻开始侍奉哈、啊，其实我也不是很懂这个，但是我在侍奉当中我就发现，有些人在教会侍奉，当然是包括全职的，懂我是吧？他没有安全感，为什么呢？这个真的是讲句实在话，我们这个肉体真的是很麻烦。你如果是一个牧师在教会呢，当然没什么问题，对不对？你要请到第二个牧师的时候啊，也要很小心的。为什么我们说恩赐不要一样啊？我跟高长老也说了啊，恩赐不要一样，它有不同的功能的。恩赐都一样的话，就有点哈，大家比恩赐了，对不对？你会讲到，我也会讲，挺麻烦的哈。所以你第一个，如果你教会第一个是要教导，你就好好找一个很懂圣经的教大家，对不对？大家也得到满足。如果是教会啊，是需要关怀，你就找一个很会跟大家喝老人茶，一喝可以喝一下午的哈、啊，直到你说啊，牧师啊，啊，你也时间不晚了哈，他才愿意离开你的家，那就没话了，他很有恩赐跟你谈。他登报老人家啊，1950年哦，1950年开始讲了，对吧？没关系，他可以给你讲到2019年啊，哎，那个就有恩赐了啊。像那些像我这种啊，坦白讲，我没有那个恩赐了，因为我坐一坐，我屁股就坐不住了，因为我觉得哎呀，圣经还有一个部分要回去研究了哈、啊，赶快回家吧啊。所以我跟你讲，恩赐不一样，你的恩赐不一样的可以互相欣赏，你懂我是吧？哎呀，你好棒哦、啊，你的恩赐我没有。 教会少不了你。我们都是一样的恩赐，那个就是我跟你讲哈，问题就多了，你晓得吧？就算是牧师团队里面也会比功利耶，你晓得吧？啊，还有就是什么？当某一个人，如果我牧的还不错，结果新来一个同工，哇，恩赐各方又比我强，对不对？长得又英俊，是吧？啊，头发又是满头秀发，我还可以了哈，眼睛又开始发白了，你知道哈？那么你就发现，大家去一比的时候，一站在讲台上，教会很容易变哥林多教会，是不是？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保罗的啊。那属灵的说我是属基督的哈，啊，那个属基督的就是啊，不看一人，只看耶稣，进教会眼睛都在头上。左右邻舍是谁？跟你不打招呼，因为我现在与主同在，好得无比。不要跟我来，这叫属灵的孤陋寡人嘛，你知道吗？属灵的了哈。我去研究这么多年，我研究一个大问题：为什么越侍奉，很多人越没安全感？就是这个问题，光环啊，懂我是吧？啊，所以我们有一个课哈，那个治理学里面有个叫 Five Darkness 啊，英文叫五个黑暗面。这 Five Darkness 是所有侍奉 including 代职跟全职都要学的，其中有一个叫做没有安全感。什么叫没有安全感？刚刚讲了。那么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去治愈它呢？啊，你看约翰今天在这里表现的 bravo， 对不对？人家一跟他挑战，他马上就说我是谁，我搞得很清楚，我也不是基督，现在人跑到基督那，我听得更高兴嘛，是不是？因为我是他开路先锋嘛，你这样讲反而对我是一个肯定啊，我的工作是完成的嘛，更好，是吧？我现在休息是对了，因为本来就是等到他开始登场了嘛。那么在这里面，他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在基督里。所以我跟很多的同工啊，特别是这些教牧班啊，这些都是全职的牧者，我都说哈，你在教会侍奉里面要确定一个，你的成就感，听清楚啊，你的成就感不是因为你会讲道，你的成就感不是因为你恩赐大。你的成就感是因为耶稣验证你，把你招来到葡萄园做工。你的成就感是在基督里，不是在你的侍奉里。如果在侍奉里，我告诉你啊，大家就准备比吧。了解我意思了吧？这就是今天我就发现大问题就出现在这里。我们所有的侍奉的同工，我们都今天在教会可以侍奉，我们都确定我们今天能够被在教会里面做侍奉的工作，不论全职也好，代职也好，是耶稣验证的我。我的安全感是在基督里，因为他不小看我，他验证我，给我这个机会去侍奉。如我们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时候，那今天就没问题了啊！因为多一个同工，恩赐越大啊，那我们越感恩，对不对啊？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跟你们讲一个例子，很好笑哈、啊。我们在那个温州那个大团队哈。啊二十几间教会都是团队的同工哈，有代职的，有全职的，哦，那次有八十几个，很有趣。他说我说你们都需要同工对不对？他说是啊，我们教会现在很大，每二十几间堂点都需要有同工吧。我说神学院很多要毕业了，你们应该赶快起来。我后来就有一个弟兄说，他说啊，张牧师，我们也很矛盾。我说为什么？比我好的不想要，比我差的何必要？跟我一样的更不要，因为跟我都一样，找一个人来开会挺麻烦哈，还要解释个半天，不如就自己就做。我说对啦，你们这样的想法，当然你永远就是孤家寡人一个喽。那你也不必跟耶稣祷告，主啊，求你给我同工。我说你不必祷告，因为你的心态。其实讲难听一点，就是比恩赐，比地位。你其实你脑袋里面想的跟社会的是没什么两样，了解我是吧？我说好，你各位同工，你要去改变你的想法。如果你今天在教会能侍奉，你想这是耶稣验中了你，是耶稣看中了你，你把你的安全感放在耶稣里头的话，同工进来比你强，你会为他感恩，你会说耶稣真爱我。找了一个比我还强的，他强他多做你就轻省，晚上睡觉时间长一点。我跟你讲，很多东西是一念之间，真的。 啊，所以生跟死也是一条线嘛，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很多做医生的人要死，其实你看那一口气一下没有就走了，就是这样，也很快嘛，其实也很快的啊。趁着我们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把方向搞清楚。我到很多的只要是侍奉的团队，我一定跟他们讲这些，我说我这么多年看基督教，真是讲良心话，不缺侍奉的人，但是我们缺的是安全感，因为我们把教会的讲台当战场。我说我们都搞错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说良心话耶稣自己干就行了，要我们这些人干嘛，多累，对吧？第一次传福音是靠天使嘛，跟牧羊人。我说只要天使一出来，全世界一秒钟大家都趴在地上屁股朝天，每个都吓死了，对，马上信耶稣，二话不说啊，不必去我们那么辛苦去讲啊讲啊，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啊，这是我们在这里面啊，为什么说你联合在耶稣基督里头，哇，这个好处多多哎，不是开玩笑的。你在教会里面，你又很健康了，你懂我是吧？啊，比你弱的你不会小看他，是不是？比你差的你不会，哎呀，真好，比我差，对不对？啊，因为他差，所以表现出我很优秀，那这样的话也是不可以的啊。上帝要我们去关怀他们，帮助他们，刚强的要担当软弱的嘛，是不是？这就是圣经教的，它主要还是个安全感。所以我跟你们讲，我去欧洲啊，因为其实我都是有经历哈，碰到这些，后来才思考这个问题。我去欧洲，因为欧洲那个瑞士教会啊，我去了常常去哈，刚开始侍奉那几年，去的时候呢，他们很高兴，因为他们一个牧师都没有，他们就是一个团队哈，也没有同工团，就是主席。主席他们也没办法，没有牧师，他们就要轮流讲道，这个很好的，完全没有问题。我们都去都是说鼓励他们要多出来，不要怕。那么他们哦，最后有一次哈，我去了几次，最后有一次十五六个同工，包括执事，啊，就是大家跪在地上祷告，希望我去牧会，啊，我真的也很感动哎。后来他全教会啊发了一封信给我，全教会签字哎，啊，寄到我家San Jose。我说哎，那我刚好第五年了哈，安息年，啊，我说啊，我们不是第七年啊，宣 mission 的这个是第五年是安息啊，算法不同。我说明年我安息年，我多一点时间来帮你们，看你们这么大的需要，我一次就来三个月半年，啊，我因为一个负责同工跟我联络，我跟他讲，他们好高兴哈，哎，过了一个多礼拜。一个负责同工打电话说：“张牧师，你不需要来那么久，你还是按照你的次序，一次来一两个礼拜，一年最多两次就好。”哦，我说我们无所谓啊，你们执事怎么，同工怎么开会 ，fine， 我们对我们来讲没差的啊，因为我可以去别的地方嘛，哈。好了，那我就跟那个他打电话来，我就跟那个负责同工讲啦，我说你们主席打电话来，要还是过去这样？我说那我就通知你了哈，我说主席应该跟你讲。他说没有，我说怎么会没有呢？你们一个教会怎么没有呢？我说哎，那你们自己去沟通好了哈，不然我也搞糊涂了哈。结果他回去教会啊，就跟那个主席说，你怎么打电话给张牧师说啊，不要因来那么久，还是按以前一样。他说我们不是讲好了吗？哈，其实后来教会就发生这个冲突了。啊，先讲答案是张牧师，你为什么要来？你不来不就没事了吗？
哦，是你。
我先跟你讲答案。我说我躺在家里没事都会被火箭炮射。无奈吧，很无奈吧，是吧？很无奈吧。我说我也不是自己跑去的啊，是你们那么恳切要求，是吧？啊，所以我就体会一点啊，听不太后书了。哎呦，我告诉你各位，读圣经好玩哦，对吧？啊，你刚开始读，你没碰到没什么，碰到的时候你就啊哈哈一笑啊，你就明白，咱们保罗也不容易的。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五节，你看保罗遭难的时候啊，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保罗，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吉路和黑魔奇尼，有没有看到？你看保罗一辈子为主打仗，最后这是最后一卷嘛，我还要寻到了。亚西亚人一听到保罗啊 ，I don't know him 啊，我不认识他，就是这样。不怪大家， 我不怪他们。后来我就这个问题哈、哦，搞到我也很辛苦。为什么？那个主席后，因为教会发生这个事情，他们自己内部沟通不好，最后那个主席就很气我，啊，他说他要让我做不成牧师了。
啊，
在欧洲啊，啊，要控告我，还写了个黑函到神学院告我，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这个跟你们算熟了哈，我就直接不容易，不容易哈。我也把那个心里面的疮疤都给你们讲，是吧？没什么吧，我们是普通人嘛，都是恩典嘛，啊，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属灵也不高，我是那个零分的零哈，真的。因为后面是要人家加，不是你在加，对不对？我们归零就不错，还不是买辣死人，负数就惨了嘛，是不是啊？这归零也算不错了哈、啊，归入正常了。后来我就知道哈、啊，其实也不怪这个同工，为什么？他没有安全感，你懂我是吧？毕竟我是讲难听一点了哈、啊、，professional 的，
嗯哼。
对不对？你是业余的嘛，是不是？但是他误会了我一点，我其实是想帮他，我不是抢他的光环，因为我们做宣教不做这个事。我们在大陆宣教最厉害是受洗1100多人嘛，我们从不下池子里的，都是当地同工作。啊，哎，老师你们下来帮忙，我说我们不做，因为教会是给你们在负责，不是给我，我们就是当你的 assistant 帮手啊，你需要什么，我们在旁边服侍你。所以所有的国内的弟兄姐妹，他们挂名牌的，最后要算人数啊，1100多个，很清楚的，上面就有一个名牌，人那么多，谁也不认识谁嘛，对不对？那名字都叫不出来的，有的1000多人都叫得出来，所以他一下去的时候啊、这个名牌就中间有一个拔掉，然后那个受洗的就看到他名牌，然后奉耶稣名给某某弟兄或姐妹受洗，他是这样的，所以完了就丢到一个篮子里。都是传到同工去，当地我们不做的，我们就在旁边唱，唱那个诗歌嘛，啊，又为他们感恩了、啊，就是这样啊。圣餐就我们帮忙负责了啊，因为他们都很忙。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我讲这一段哈、啊？你看啊，如果我们教会啊失去了与基督的连结，我们的侍奉都出问题的，这怎么会不基督纷争呢？是不是？如果你今天在基督里的话，你根本就没问题，因为我今天能够坐在教会里头来侍奉上帝的话，恩典就是源头，就是从耶稣基督而来嘛，是耶稣肯定我嘛，我已经被耶稣肯定了，我还跟人比什么？神经不正常啊，对不对？万王之王都肯定我了，我都已经快乐都无比了，是不是啊？我何必要去跟人家去比这个？没有意义的啊！这个在我们神学，在教牧学里面啊，我发明一个新名词叫扫罗情节。扫罗情节啊，听懂了吧？人家那个小大卫身材又没他高，是不是啊？一个石头就把哥利亚打倒了啊！扫罗身材高大，也不敢跟这个巨人去打仗啊！你看到没有？就是怕嘛，嫉妒纷争嘛，啊！到最后他说，除了国位没有给他的话，什么都给他了，因为要害他又害不死啊，越害他，他越得胜啊，官位越高，就是这样，扫罗情节。基督教的大问题，我痛太多了啊，这是很有领受的。所以其实我没有伤害啊，我现在到我现在回过头来一看，我只能说大家应该在圣经上要有一个扎根啊，就好一点，是不是？我不能敢完全除掉问题。哎，就是我们温哥华一个大教会，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我们老牧师啊离开了。啊，就三个牧师，年纪都差不多。广东堂一个，英文堂一个，普通话堂一个。老牧师走了，就按一个牧师做主任牧师，另外两个牧师就不服气了。就在温哥华，很大的1000多人教会，一下子就出了大冲突。啊，所以哈，我们就也是教牧研讨，因为我们讲那个教会冲突学，很多的 case 要研讨的，懂我是吧？啊，这个是看起来是很负面的。可是我们需要学习教训，我们不能够让这些的东西一直 repeat， 这个对教会不健康。所以我们就讨论的到底要怎么做比较好啊？其实可能一下子案例一个，可能别人不服气，最好就是说先来一轮，就是一个牧师负责1年或2年，然后到期再换另外一个啊，那另外两个就帮他了嘛，对，大家互相合作嘛，好、啊，这个可能会好一点。 啊，因为你按了一个以后，两个觉得你又跟我们一样年龄哈，就是大家又年轻，身体又健康，意思就是我不可能做主任牧师了，身体健康嘛。如果你按一个年纪大的哈，大家都懂我意思吧？啊，我们天主教教皇不是一按就按一个拿拐杖的吧？是吧？啊，后面他说嗯，机会比较高了，啊，盼望这两年之内啊能重新再选一次，啊，因为他是要死去了才那个嘛，对不对？过世才那个。但是现在的教皇比较好啊，还没有差不多，他知道身体不好就退了哈，啊，这是开先例，以前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人的肉体问题大不大？其实真的坦白讲蛮大的。但是我说这些的问题也感谢主，我们今天为什么加入教会，就是让我们眼睛很清楚，知道我们人有这个软弱，我们在基督里来学习他的完全，是不是？如果我们每一个都把安全感建筑在耶稣基督里，是耶稣看中了我，他爱我，他为我舍己，我今天进到教会侍奉那就没问题啦，我有什么好跟你去比的？你也是耶稣招的，我也是这个老板招的，大家都是同一个部门，部门大一点不是很好吗？有什么好吵的？是不是？大家都把那个宝贝拿出来，恩赐拿出来，教会就兴旺了嘛，哦，那就很高兴嘛，为他感恩嘛，哦，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的当中，我们看约翰的得胜。我觉得约翰得胜有两个，一个叫做 ministry 的得胜，一个是生命的得胜。哇，这一段了不起哦，这一段真的了不起哦，啊，我们侍奉如果到这个人家提出这个挑战啊的话啊，我们要什么呀？感恩，是不是表示你成功了？如果都是我的话，别人都起不来的话，表示其实我并不成功。所以耶稣基督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千千万万的人愿意跟随耶稣出来侍奉他，这是耶稣真正的成功，就是他是制造领袖的领袖，成功不成功？这个才叫真成功。如果你不是制造领袖的领袖，永远都是自己的话，那你就是只能做忠心的仆人，但是不一定有见识啊。我们可以忠心，可以良善，但是见识就不敢讲了，对不对？什么叫见识啊？你就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这个叫见识啊。所以忠心的人很多，有见识的人不敢讲，这是我在教会看的啊。好，那么我们就很快把这段介绍一下。来，我们来看哈，我们读耶稣生平了，来很快的看一看啊，这些都是药方了，开始了啊。明天还有一堂嘛，对不对？好，明天还有一堂。来，我们开始看路加福音哈。其实有一些你们可能都知道啊，我就快一点。第一个啊，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你会发现这些经文各位都熟得不得了，可是我们可能没有去啊，把一些的啊过程去把它连接在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第七节，玛利亚身孕重了啊，后来就在路上呢就生了耶稣，和第七节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怎么样没有地方。好，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整个旧约里面讲到弥赛亚的道成肉身，其实是所有的预言当中最主要的一个。我想大家都知道，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啊，女人的后裔生蛇的头，对，他就开始讲了啊。还有讲到那个皮子啊，耶和华弄了一个皮子啊给亚当啊，那这个皮子讲到神的预备，第一个啊，第二个是讲到流血啊，它都是指的耶稣基督的。但是当这位弥赛亚真的来的时候，天父居然没有为他预备一个客店，预备一个房间，居然没有。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客店里客满，没地方了。哎，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呢？啊，你先不要看书啊，我先讲给你听。你们我们有没有人生计划？有没有？当然有啊，大家都有计划嘛。可是如果你的计划能够成就，那就感恩了，没问题，对不对？如果你的计划达不到标准，只能完成 70%， 甚至有的人 60% 都达不到，那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感到很沮丧啊？会很沮丧的。你不要讲你人生计划了，有的时候还没有结婚之前就有白马王子，对不对啊？白雪公主终于看到了，是吧？ 一看到一结婚以后啊，白的变黑的。你笑得这么大声。你老婆有来啊？
没
有来，大声的笑。所以我跟你讲啊，我们有一个年纪的时候，人家问说人生有什么憾事，哎，牧师，我们私底下讲。对不对啊？那有时候人家很气，那个人不怎么样，那娶个老婆这么好，对不对啊？我这么优秀，是吧？真是，哎，没办法啊。其实我跟你讲哈，人生就是如此，太多事情你不如意了，真的是这样啊。你有你的计划啊，我们这里都是很优秀的，没问题啊。你我相信你们都是计划成功的。但是很多人他的计划一辈子成功不了，哎，是不是？他说我要读书，我要读到一个 PhD 啊，刚好遇人不淑得不到那个学位，那也很惨嘛，是不是啊？所以我跟你讲哈，这一个部分他到底在帮助什么？他都帮助一些人说他有一个伟大的志向，他一生当中想实现，但是实现不了。哎，我在美国碰到很多很优秀的啊，你当然你们也已经够优秀了哈，啊，我碰到一个是什么啊？我们亚洲派有一个弟兄叫 Jason 哈，他是谁啊？不得了，我都不知道，认识这么多年，他也不讲他是谁。他是美国十大核能专家，这个不得了哦，杰森照啊，你们看电视有他出现，是那个日本不是地震吗？福岛破掉了吗？啊，这个我们的华人电视台就访问他，你看，哎，杰森，哎。他是什么人物啊？好好看一看，哇，不得了！原来是美国十大核能专家啊，乌克兰那个车诺比那个核电厂出了问题，他就是美国政府都派去的专家之一啊。哦，我后来就想到了，我说他也常坐飞机，我也常坐。他就说哈，我就跟他说坐飞机好累哈。他说不会啊，我觉得很痛快，很舒服啊，我可以在上面办公。我看了那一幕，我说当然，我就知道你是坐头等舱嘛，对不对？我坐经济舱嘛，废话。啊，他讲的那个，他也没有讲他是谁，他如果讲，我就知道了，对，因为他是核能电厂造好以后，他要去检查，他签字是个核能电厂才能发电的，多厉害，那全球执照。很特殊吧？嗯，我说我讲这个特殊人物哈，哇，谦卑的不得了啊！我从来不知道他是一位基督徒，我从来不知道，啊，从来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啊，像这类人就是很少啦，你懂我是吧？啊，但是事实上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像我们在美国碰到很多，我也碰过一些学生哈，啊，很苦啊，因为没身份嘛，在美国大学这个做实验，其实在国内都可以做博士后了，跑来这边。给那个老板当实验，对不对？老板都是去打高尔夫球了，那三更半夜还去弄 lab，哦，他们也是心理不平衡了哈，哦。那我就用这一段来安慰他们哈，哦。我说耶稣啊，创造宇宙的万物，来到地上啊，你看天父没有为他预备一个客店。我说人生有很多不如意啊，我们的主耶稣是当头的第一个，他创造的宇宙万物也没有那么好的，来到地上的时候啊，也没那么好。我说至少你移民来这里还有很多人到机场接你吧。至少还可以预备个地方吧，不会让你在外面受冻吧。啊，哦，你要帮助他们。因为什么？他们这里面心里不平衡啊，你知道。所以很多人这是很痛苦的，他说哎我想回去了。真的要喊回去吗？他又不要回去。很矛盾。哎，那问题来了，我们要帮助他们，是吧？我说你要怎么样在这里，既然是这样，你就要凡事感恩，你不要天天就在想说好像命运怎么样啊，好像是捉弄你。我说你不要这样想，你回到耶稣基督里头，你去看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的耶稣第一个给我们当工作、家庭、我们的侍奉，包括我们的服事，如果没有按照我们的计划而达成的话，你会不会很沮丧？我想耶稣第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就是凡事感恩。在耶稣基督里头，我说了，计划达成感恩，计划不达成你也不要生病。因为很多人他自己把自己压死。所以我在美国也碰到一些基督徒啊，都很优秀， 啊，他们很多做实验的，他们说，我说你的负担计划是什么？他说我希望上帝恩待我的话，可以得诺贝尔奖。啊，我是说，其实哈，这是可遇不可求啊。那么你就当作是你得不到会好舒服一点，因为你把你的压力压到这么高的时候，你得不到你就会很辛苦，对不对啊？如果那很多东西是意外，居里夫人发现什么？那什么东西啊？
雷
啊！啊，那你们是专家，不懂的啊。我知道他发现一个东西是意外嘛，是吧？很多东西是意外，哎，是不是？上帝就是允许这种事情发生。那你如果天天要找那个意外的话，很痛苦吧？对不对？啊，我吃半颗是不是？啊，哦，珍珠一颗。下午大家会累啊，轻松一点。你看人家很多人他第一次吃就吃到了，对不对？哇哇，我们天天吃的弄个半天，什么都没有，吃个半死，是吧？所以这很多东西你不能强求，你去强求的话，你的心理状况会不好，那你会把这个问题带到家庭，是不是？如果你每天都是愁眉苦脸回去，老婆看了也不舒服，孩子看了也觉得没有安全感，这样其实啊，你不但得不到你原有家里的快乐啊，你还失去了家庭的啊，大家的祝福啊。其实有的东西真的是我们自己心里要改变啊。所以回到耶稣基督里的安慰啊，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第一个他告诉我们，达不成的这个计划，不要看得那么 serious， 日子还要过啊。该吃什么就去吃，该喝什么就喝啊，该吃牛排就吃牛排啊，对不对？日子还要过，把你身体养好，快快乐乐的过日子，是不是？啊，因为不会因为你得了诺贝尔奖，你吸的空气就是纯氧啊。但是人人都有机会吸纯氧进医院啊。这是肯定的嘛。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基督徒，这就是保罗说我凡事都知足，回到那个腓立比那句话，我们就过一个快乐的基督徒，懂吗？是吧？教会里的侍奉就快快乐乐来侍奉，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啊，天也不会塌下来，紧张什么？是不是？少了这个也不会怎么样啊，多了吗？啊，我们也感恩，是不是？少的话也 OK， 不要太计较这些了啊，这些永远计较不完的。那么二方面，耶稣基督的啊，天父为他预备这个态度，他也教导我们，今天外在的世界，我们不要把所有的力量摆在这个短暂的世界里啊，而这个短暂的世界真的很快啊，一下子啊，我都不觉得我现在60出头，对不对？是这眨眼一过去，哎呀，我说怎么一下子到这个年纪了啊？这个有时候很快啊，我也不知道将来寿数多少，我何必把那个有限的寿数天天砸在那个人的情绪里头，何苦来哉？对不对？该钓鱼去钓鱼啊！我们那个专家在后头，跟他去爬山的去爬山，这是传道书讲的嘛，最高境界嘛，日光之下，对不对？享受上帝给你的地上的祝福，但是总意是要敬畏神就好。是不是？你就做这个事就好了嘛，该做什么做什么嘛，喜欢做研究就好好做研究嘛，没关系的嘛，万事万物都在他的掌握中，不要把自己搞得吹胡子瞪眼睛的，听得懂啊？吹胡子瞪眼睛啊，我们台湾还叫骂大街，听得懂啊？这个就是茶壶了，大娘这样子开始就哈哈茶壶型的，哎，教会施工有人是茶壶型的，你知道？一手双手一插，对，还没有跳那个中字舞，他们又懂了。中字舞是文化大革命时候跳的那种，对不对？你们都知道啊，哇，好紧张啊！还好我穿白的，再穿红的。所以你要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这个是短暂的。不要把你所有的这些都放在这个时代，没有必要的啊。我们努力工作是应该啊，但是平常日子过你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第二个婴孩，来看看啊，这婴孩讲完就可以休息了啊。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地上，他是一个婴孩，婴孩的个性啊是很柔顺的啊。也很单纯，饿了就哭，哭了妈妈就知道给他喂东西吃了，对不对？他的表达是很直白的。我们基督徒信耶稣了以后，我们需要有一个像婴孩的一个性情啊， 温柔装饰啊来劝诫啊，这个在圣经有，巴弗也说温柔的人怎么样有福了，所以千万不要说天啊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 啊基督教没有这句话，江山易改本性可移，是不是啊？是可移的，没有什么叫不可移，因为你信了耶稣圣灵内住，再加上上帝的话，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帮助你的，再加上我们这个与主联合，有时候遇到难处哈哈一笑就好了，对不对？你就想到耶稣都为我付了这个最大最高级的代价，耶稣的苦难是人类苦难的最高级。好，神学院的问题了，上次教这个课有一个神学生很聪明，他说耶稣没有结婚怎么知道离婚的痛苦让你们回答啊，你们都很聪明啊，是吧？智商都比我高，怎么回答啊？怎么回答啊？其实我直接跟你讲了，不考你们了啊，下午考试是很痛苦的吃饱喝足了睡觉了其实我们说，我们的回答是耶稣他的苦难是他的级数是人类的最高级，是超过离婚之间的痛苦，因为我还是用那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圣父圣子圣灵一位神，三个位格，对不对啊？这是个奥秘，是啊，一位神，但是他可以为我们这群罪人，天父跟圣子在十字架上有离弃的关系，那这个的痛苦是绝对超过我们在地上的这一类离婚的痛苦，它是超过的。所以我们的回答是啊，在基督里是集人类苦难的最高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现在就可以跟你讲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一般信徒在受难日复活节只想到耶稣为我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东西大家没注意的，书本请你翻到后头啊，反正都是要讲啊，早讲晚讲都要讲请翻到第58页看一看这些课哈，这个课我就说应该是神学院最后一学期神学生毕业的时候要开始讲，懂我意思啊？他前面学的是有关学术的嘛，后面就教你灵命的，真正的灵命竞争是这个，我可以坦白跟你讲，因为你不会学会跟耶稣连的话，出来侍奉很容易折掉。这就是我看到神学生花了3年读神学，对，到了就都又年轻啊，年纪大点倒还无所谓啊，因为本来就是经验就很多，那年轻的他受不了这个苦啊，一下子就垮掉了啊，所以要学这个。你注意看58页，耶稣在十字架上旁边两个强盗啊，你的长屏要挂到这个地方，第一个你翻到兵丁把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把他的外衣分了四片，外衣比较大，一个兵丁拿一片，对不对？好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啊，那么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不只是外衣被分四片，而且还有里衣，里衣就是内裤了，很简单了啊，里衣嘛，里衣只有一小片的内裤，就不必分了嘛，没什么好分的了啊，是上下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要研究看谁得到。好了，问题来了，这个部分基督徒一般都忘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屈辱两个，一个是肉体的为我们死，这个我们可以 understand， 但是还有一个人格的屈辱是包括旁边两个强盗都没有的，是 extra。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叫一无所有，只剩下一个身体，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我跟你讲啊，前几年不是那个汽车工业很挫折，失业率很厉害哦，我举错于那个 Alliance Church 啊，去了好多年啊，刚好有那几年碰到经济不景气，哇，那些弟兄姐妹真的愁眉苦脸啊，特别是礼拜一礼拜天啊，主日完他们就说啊，明天礼拜一了啊，礼拜一我们一不小心可能要受到屈辱了。我说屈辱什么？就是礼拜一通常要 lay off， 他礼拜一会给你通知嘛。啊，他们还害怕，哦，所以他们过得很不平安了。那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我们对我上班的这个公司是很有贡献，可是有一天却被扫地出门，我会跟你讲，那个是一个屈辱。 特别是我们在美国五十岁以上的弟兄男人，大家要知道这个男性哈，五十岁以上失业找事容不容易？很不容易。如果你是学什么 computer science 要动脑筋的，人家一看你这个年龄，再看你这个 PhD， 人家不要你。为什么？你的 PhD 是挂在墙上好看的，因为公司说我现在用你哈，你的脑子用的已经差不多了，因为你的脑细胞已经被用的坏死了，是这样的嘛？而且你三十年前学的东西现在 out of date， 懂我是吧？他宁愿用那个年轻人到公司去，薪水不要那么高。啊，那些人啊，你稍微给他福利好一点，哎，晚上啊，这个公司有饭吃哈，大家啊要加班可以不必出去吃饭了。哎，我们那里几个大公司吃饭都是在公司里啊，啊，比较好的那个 Google 嘛，啊，像这个 Apple 它都很好 ，Apple 就在我家旁边嘛，它几个三个大餐厅嘛，啊，人家那些老板算得很聪明的，很便宜，你去吃，有亚洲式的。有这个西式的，另外一个是什么我不知道啊，地中海还是什么不晓得，反正你就是里面还有按摩师哎、欸，你知道 Apple 里面有按摩师哦，按摩师有股票的哦，所以他们哦上班上到累的时候就跟按摩师约时间到那边按摩哦，你以为公司赔钱，公司一点都不赔，按了你有精神了就出来工作了，他一点都不赔钱，他让你请假他损失对不对？他就把你脑子榨干。他要年轻人，他不要年纪大的。好，问题来了，你今天跑去找事，你碰到一个智力比你低的，经验又比你差的，可是他是你的给你 interview 的，对不对？然后就说哦，不要你，你已经受软弱了，受打击了。再碰到第一个，又我跟你讲，三个就垮了。所以日本人哈，在失业潮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人自杀？你们有没有发现日本人？他每天穿着西装笔挺，老婆都不知道，其实他都失业了。他其实是准备去找工作的，他找不到，他一个年纪了，他很羞愧的，他不愿意回家跟老婆讲，最后他没办法，干脆选择自杀。日本前几年这种事很多的。那我们基督徒也并不代表信耶稣都不会失业吧，对不对？肯定也会碰到嘛。我们那一阵子，我们的 COC 那个灵粮堂一百多个弟兄姐妹啊，平常祷告会都不见了，那一阵子祷告会人山人海。失业啦，怎么办啦？对不对？失业了就抱耶稣大腿了嘛。平常不来的，你开车带他都不来的，现在是失业都来。哎，我们也知道啊，我们也不会怪他们，对不对？他平常加班他也来不了。但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办呢？啊，我们去帮助他们。那像这一些的弟兄姐妹怎么安慰他？我可以跟你讲，教会也不能说我帮你找个职业，也很困难，是不是啊？我们只能说哦，你今天去上班，你会受到你认为在你一生当中受到的人格的羞辱。特别我们美国都是知识水准很高的，我们是比较要看什么
面子
啊。如果是那一些大娘、大爹，对不对？他程度不是像我们都是啊，起码都硕士以上的这样 PhD 很多、啊。那他们无所谓啊，他们去给人家洗衣服、抱孩子，对不对？他什么都能干，他都无所谓的。那我们不行啊，这是我们读书人的特点。那你怎么样得安慰呢？你受到屈辱，很气啊！我跟你讲啊，真的很气啊！一辈子受到人家尊重，到最后被人家搞成这个样子。甚至有些啊，我们那个 Detroit 有个弟兄说，他也是被 lay off 的。他说公司一大堆的那个所谓的啊设计的那个啊叫专利啊，啊他说都是他做的，最后被 lay off， 啊公司照样用，发财了。他呢就是领一份薪水回家了。这些弟兄姐妹，我跟你讲，真的压伤很大。怎么办？我就用这一段经文安慰。我说耶稣哈，其实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到人性当中最高级的人格侮辱，这个只有耶稣来安慰你吧，对不对？好，如果你不幸碰上，就是耶稣来安慰你。那么这一段他也可以帮助一些移民的，在过去自己的国家都很不错，在这里刚开始的时候很辛苦，对不对？啊，你做不到那个主管，你也做不到啊，你该你的本行，你可能很辛苦。 哎，那你会觉得人格是侮辱嘛？是不是？过去是人家捧在高高的，现在我现在变成降卑了哈。好，那这段怎么样？你就从耶稣的人格受侮辱的安慰了。原来耶稣基督为我成为一个裸体的耶稣，一无所有。来看哥林多后书啊，这段的经文各位就看懂了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哈，弟兄姐妹，大家读到这一节的经文啊，你真的会流眼泪的啊。你看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啊，这边讲完就休息了。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我们如果只读这个经文，没有去体会我刚刚所说的里一外一被拿掉的话，你不能够真正体会这个经文的。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什么？
贫穷。
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什么？富足。这里的贫穷如果要我解释，就是四个中文，一无所有，空空如也。所以我跟你讲，研究耶稣生平，耶稣最好的时光是在拿撒勒，想清楚哦。耶稣最好的时光在拿撒勒，拿撒勒他已经是一个穷家的孩子了，对不对？那还是他一生生平当中最好的时光。等到他三十岁出来传道，他是从这个 level 这个水平啊一路的降卑，到最后在十字架上一无所有。这是我们信的耶稣，哎，各位，你看看耶稣给我们的祝福有没有超过我们的想象啊？啊，他还不是一个死而复活的问题啊，这是另外的啊。但是从另一种，他为我们这一群在地上生活有苦难的，特别是人性受到侮辱，哎，不成功的人还是很多，成功的人毕竟还是有个 percentage 的，是不是啊？一百个人里面成功的可能真的只有15个，啊，15个里面 top three 是佼佼者，对不对？啊，所以人家说美国的财富就是 top three 占了起码一大半嘛，都不止啊，是吧？那大多数都是三角形嘛，啊，我们都是啊中间层就不错了啊，大多数都是基层的，是不是？那这些人怎么得安慰呢？啊，就是靠耶稣。所以我们就看到哈，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生活上很困苦，他们去做那些比较卑下的工作，他们会觉得啊很难受啊，所以我用这个来安慰他们。我说你不要觉得你能够今天能够养个家，你就已经是十诫的啊第四诫了，安息日啊，因为六日你们劳碌做一切的工，上帝就纪念你了，因为你是养家，这个不可耻，对不对？我们到新加坡中国劳工一大堆啊，上万人啊，新加坡啊，他们做中国式劳工的工作啊，有的教会很大的，他们就把教堂整个开起来，礼拜天下午的话，晚上就是接待这个劳工啊。这个劳工的特色是什么？身体很脏。我常去的啊，很多都是我们河南河北的劳工啊。那新加坡又热，所以我跟你讲哈，四五百人在那个大堂里头，那空调都没得吹的，全部都是汗水味，是这样的，很辛苦的。那这些劳工没人瞧得起他的，是吧？他做劳工嘛，劳力嘛，苦力嘛，做完合约完就回中国了。教会我就会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新加坡的弟兄姐妹很多很富足的，又做老板的很多，他们就把就家里好车子都是非常好，新加坡的车子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家都知道，他用了七八年就必须 retire。他没有像我们在美国10年20年不换都可以，对，他没有这回事的。那他们把这最好的车都拿出来去带那些劳工，有没有啊？给他们谈耶稣，所以这些劳工也受到感动啊！哦，就你们生活这么好，愿意跑到工地来找我们，啊，这些劳工是最没有人在意的，管你生活去死，对不对？给你们有地方住就好了啊，反正最基本的生活要求给你，其他都不理你的。这教会就打开大门去接纳，所以有时候我去跟他们讲道啊，很多人信耶稣啊，哇，那个真的是也算是很丰收啊。这些人啊，你就讲耶稣为你付了这个代价啊，不只是死而复活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是人格的侮辱。弟兄姐妹，这个很受用的哈，你看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在生活的时候受到人格侮辱啊？那你怎么安慰他呢？如果像我的家庭是很正常的，我也搞不懂什么叫人格侮辱啊，对不对？那我就很难牧他了。不是的，我们把耶稣介绍给他，牧养不是牧我的背景经验，这个是没有果效的。我们的牧养是把耶稣基督带到他们心中，去教导他耶稣为什么他能够 理解你的难处。刚刚希伯来书讲了嘛，凡事他都受过试探啊，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借着这一些，我们就可以帮助那些心灵受压伤的人。哇，这个真的是特效药啊！啊，所以你一去介绍哦，通常他们眼泪会流下来啊，那就开始上帝就医治他了啊。好，我们休息做祷告啊，是吧？我们来感谢你，因为当我们回到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是何等的丰盛。我们人在这个地上啊，不是常常都是蓝天，我们常常也碰到阴雨天啊。但是因为有了耶稣啊，我们就能够在任何的环境里头凡事知足，也靠着耶稣基督凡事都能做。谢谢主啊，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救恩，也赐给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啊，我们有依靠啊，我们有盼望。我们能够将这些的难处借着耶稣基督啊，能够来解决。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